我们花了三次来看第一章，那希望我们前面呢，我们能够稍微的进度快一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第二章。大家都知道，在第一章的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说出他是创造的主，万物是为着他造的，也是借着他造的，他是从太初就与神同在的那一位创造者。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他又是那位道成肉身，把恩典真理带到人中间，而且他生命，他要成为人的光，成为人生命的光。所以我们看到他不单单是创造的主，也启示出他是救赎的主。那当我们进到第二章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这里就是讲到说，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这一位主，他是一个人，他在人的当中也行一些的神迹，这里说啊，但我们说这些神迹是一些的sign， 一些的记号啊，叫人他做这些是为人，就叫人认识他。所以第二章就开始讲到他具体所做的啊，而且呢，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当我们这样来读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能够好像王弟兄说的，我们读在这条主线的上面啊。我想我们等一下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讲到我们喜欢讲的啊，或者我们知道的，我们讲过的，那很多时候呢就没有能够进入这条主线。尤其是当我们讲到第二章这个迦南的婚宴，我相信你们很多人听过很多次就算你没有听过很多次，你如果你参加过很多婚礼啊，婚礼上经常都讲这一段的圣经，所以呢就是把它发挥的很远啊。所以当我们这一次来讲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说，我们的主是在这一个时刻就是在这个迦南的婚宴上面来显出他第一个神迹啊。所以我想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啊。那第二章第一句说第三日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人觉得有一点混淆，这个第三日到底是怎么个第三日。我看这个第三日呢，是讲到约翰跟安德烈跟从主，门徒跟从主的第三日啊。如果要从19节到28节施洗约翰做见证开始呢，这可能是算是第五日啊。所以如果你这样看，可能就不会给他反正这个不是主要的。但是如果你要把第三日灵异解一下的话，你也可以看到第三日是什么呢？是主复活的日子。所以在这位复活的主在这里要显出他是谁，所以他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啊。这位复活的主在娶亲的筵席上，他选择这个时刻来开始他在地上这个做的这个神迹啊。那当然很多人就讲就讲到神在人的身上的心意啊。当然因为这个说这个是婚姻是神所命定的，这当然是啊。而且这个是一个神圣的时刻，而且神要做的这些事情 是在这里显明出来，是也叫生命产生连续啊。如果你这样来讲，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宴席，很多人都知道啊。现在夏天，很多人年轻人预备结婚呢，可能现在已经预备了很久啊，就花很多的心思意念预备，精心策划啊，都是讲到要丰丰富富富富。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在这个人已经尽了他一切所有的计划的时候，最大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当时在犹太人来讲，这个婚宴里面如果没有酒啊，他们特别这个酒是讲到葡萄酒啊，那就是等于是这个完全失败，是不能够喜乐，不能够满足啊。他预备应该是预备的丰丰富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精心策划的酒用尽了啊。就在这个情况的底下就发生了这一件的事情啊。当然我们讲到这个神迹啊，就是耶稣叫水变成酒。我听过有一些弟兄们讲的非常的听得我这个心花怒放啊，而且呢是讲到头头是是道，但是我仔细去读的时候，我觉得圣经未必是这么讲，因为我听过就是讲神迹呢，就是用说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所以就把这个从葡萄树啊用水来灌溉，然后从他身上呢就把那几年的功夫一下子就浓缩起来，然后呢酒就从他经过他就从身上出来了啊。好像这个听着我们哇个个都很，但是我自己觉得，尤其是上一次王弟兄在补充的时候，他说约翰福音跟创世纪一开始告诉我们什么，神就是宣告说有神。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我神迹我们不要去用科学头脑去解释它，因为这个有一个危险。因为今天一些的新派的神学或者一些不信派的，他们就用很多的方法来解释神所做的，这是一个巧合啊。那变成呢说他们，当我们的弟兄是觉得神所做的不违反自然律，这一点我觉得神不，但是我们不要把神所做的一定要套在这个自然的科学或者是定律的里面来限制神所做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章里面就看到一点，这是神所做的，它是一个从水变成酒，从无变成有，从贫穷变成丰富，从没有生命变成有生命，它就是行的这样的神迹。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看起来我们就觉得不用思想那么多转那么多的弯子，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神是行了这个神迹，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不需要很多的解释。因为就好像我们一看起初啊，太初就有道，他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我们从这个观点上，我觉得给我们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方向，一个舵来掌握。那我们进到这一段话里面，一开始我相信弟兄姊妹就是说到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然后耶稣说母亲，那个原文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进到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的里面，主耶稣现在要站在神的地位上来做神要他做的工。所以当他的母亲玛利亚来叫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首先他在这里好像有一点不近人情的 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其实在这里，在这里主耶稣就特别叫我们看到人不能够干预神的工作。所以玛利亚虽然是耶稣肉身的母亲，但她仍然是一个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主耶稣就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从我想从这一点上啊，我们就看到神要做工，神自己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安排，神的时间不是根据人，而是完全根据父，因为他是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晓得在我们的地位，我们来到神的跟前，我们的地位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听他的话，跟从他。所以就是说，但是我们这些人就是喜欢说三道四的，就是我们的自己的意见非常的多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当人来到神的跟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啊。那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当然有人说耶稣的母亲是这个婚宴里面一个可能是他的亲戚啊，或者怎么样一个主要的人物。但是为什么这个酒用尽了要耶稣的母亲来跟耶稣说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想可能啊，有可能这些人呢一看知道主耶稣在这里，那主耶稣他们不是完全认识耶稣，但是知道他是一个特别的人物啊，所以没有人去有胆量去求主来帮忙，所以就找一个大人物来把这个妈妈搬出来，你去叫他一定听的。所以你就看到啊，很多时候当我们来到人神的跟前呢，我们还是用一些人的观念、人的方法啊去来做啊。但是我们其实我相信不需要耶稣的母亲去告诉耶稣，任何一个去管筵席的人就可以，如果知道他是主就请他来帮忙就可以了啊。因为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人来到神的跟前，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呢？我们是不需要有任何的关系啊，我们只要来到他的跟前，就是要把你们所要的，在腓立比书里面怎么样告诉他。我们就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他就可以了，不需要找一个间接的人。当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主，这个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有出信的姊妹们，你祷告跟我祷告是一样的，只要你真心真意奉主的名来到主的跟前，你就把你所要的告诉主，不需要把耶稣的母亲搬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是我插出去讲的一个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个点，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想这一点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我们需要学的啊。当然主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不只说过这一次，到了时候主耶稣要完成他那个伟大的救赎，那就是上十字架。那同样他什么时候上十字架，在圣经里面已经经上已经记着说要经过如何如何的日子，谁怎么样来，有人去卖他， 是什么时候，他什么时候断气，圣经里面都有讲到。所以是完全是在父神的定规的底下，不是根据我们，甚至主耶稣说都不是根据他，乃是根据天上所定规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人不单只不能不应该干预神的旨意，人连神做工的时间我们都应该学习让他做主啊，让他做主。所以我们说，那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活到活在人的跟前呢？啊，我们活在神的跟前呢？玛利亚很知道，所以第五节那里说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我觉得这一句话就是今天人活在主跟前应该有的态度，就是主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方面神不是根据人的意思来做事情，但是并不代表神不帮人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是乐意怜悯人的啊，但是关键是在人有没有真正的让神做你的主啊，或者是说人愿不愿意接受神的权柄。当人来到主的跟前预备好了，怎么预备好呢？就是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当我们这样来到主的跟前，说做一个顺服的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就看到就没有问题了啊！主在这里就显出他自己的怜悯，他自己的恩典，他自己的作为啊。然后就讲到用这个六口石缸啊，这个有正好有六口石缸，是犹太人他们尤其是在家里面现在开这么大的 party 啊，很多人来，所以他每个人都要来要洗脚的，所以那个六口石缸，我看这些婚宴那么多人来，已经水都用的可能都已经空了啊。但是我们就看到神要做工的时候需要容器，需要器皿啊。神可以从无变有，在创造的时候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今天到了新约的时候，神做工是需要器皿。六是人的数目，我们可以这样讲一句，因为人是第六天创造的，所以这里说这些器皿特别是指到人，神是需要我们，神需要我们怎么样呢？需要我们让他来充满我们。这个婚宴你看到到这个时候已经是有问题了，已经贫穷了啊，已经这个我想这个主人呢已经觉得很羞愧了啊，因为不能够叫人得到满足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这些人就是一个贫穷的器皿啊，没有用了，空了，但是主吩咐他们把水倒满啊，我说每一缸啊要倒两三桶的水，当时大概一桶大概有人告诉我们大概是9个gallon， 9个斤，所以这6个缸啊大概有135-140个gallon， 那么多的酒，最后所以是丰丰富富，喜喜乐乐，从贫穷变成丰富，从这个主人从羞愧变成荣耀，虚空变成丰满，希望失望变成喜乐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当主在这里显出他的作为，当人愿意成为他的器皿，而且没有问为什么， 就是听他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就显出他的丰富，叫人得着满足，得着喜乐。而且我觉得最后这里我们很清楚啊，就是这个没人知道这个酒是从哪里来的，主就告诉这些仆人，你把这六缸水填满满的，然后也舀水出来给这个管宴席的人。管宴席的有人告诉我说，这个水什么时候变成酒的？我告诉你，我不知知道。有人说啊，填满了缸啊，可能还没有，就是他端着这个酒的时候，端着这个水给这管宴席的人呢、啊，可能他在端的时候还没有闻到酒味，可能到那个人一尝啊，那才变成最好的酒。当然我不晓得啊，但是我们就看到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啊，这是对我们一个信心的考验。他就是倒水，哎呀，他说已经没有水喝，已经没有酒喝了，把缸填满水，他想都没有想到，然后把这个水舀出来，这个仆人还要端到管宴席的人，这不是去挨骂吗？已经天下大乱了，你还给点水给他去尝尝。但是你看到我们在人在神面前所做的就是听话，不要看环境，不要看什么，当你真正做到主要你做的时候，你就看到，哎呀，这个管宴说你们是怎么搞的，人家都是拿最好的酒先给人喝，你们现在在把最好的留在最后了，哎呀，我要给这些舀水的这些仆人、哦、他们真是看到神儿子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别人都不晓得，我看这个新郎都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只有这些服侍的人他们经历了神的大能，叫他们实在看到主所做的。而且你这里看到，而且神所做的，我们有一个原则，看到一定是最好的，他给我们的是上好的。所以我想在这个点上，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因为你想约翰福音里面讲了很多个神迹，这是头一个。为什么头一个选这个？这个 Austin Spark 说，他说这个神迹啊是总括性的神迹，也就是说他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其他的神迹里面，其中含有每一个神迹里面都含有这一个神迹的特征啊，或者说别的神迹呢，很多都是根据这个神迹作为根基啊，因为他在这里上看到基督的目的是把我们带到更高的一个地步，要我们达到最好。每一个神迹的目的都是神荣耀目标的显出来，所以从这个点上啊，我们就看到他用这一个神迹来开始他所做的一切。你看到神行这些神都是行在人，都是与人有关系的啊，而且他叫人看到当人来到神的跟前认识接受这位神的儿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些人所得到的乃是最好的。你在神以外，不论你花多少心情，你多喜欢，你做过多少梦，但是你知道这都不是最好的，只有神做的你认定这是最好的。我觉得神的儿女，我原谅我用这个字，我觉得我们应该迷信神。其实这个字并不好，迷信是信错了， 但是呢，我愿意用这个字来，就我们应该着迷于神所做的，我们所喜欢的就是要神的所做的啊，而不是世人说的那个迷信，就是我们就是知道神所给的最好。因为知道从一开始，从人被造的时候的开始，神就把最好的给了人。大家你晓得人是照着谁的形象样式造的？神，那岂不是最好的吗？神创造一切，六日的创造都是围着人，为了人的需要。而且呢，你看到神把他最好的，就是他的生命，生命树摆在园子当中，要人去拿。所以这是神对人的心意啊，在第一个神经里面，我们就看到他要把最好的给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到缺乏的时候，我们不来到神的跟前。但是感谢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多少时候我们酒用尽了，我们自以为我们做喜欢的，我们的计划，那个时候我们才可怜兮兮的来到神的跟前。可能神说时候还没有到，但是神的怜悯叫我们得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最好。所以水就变成酒，酒这是可以说是生命的精华的汁，是主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满足啊。所以我想这个我已经可能花太多时间讲这一段，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把第二章能够讲完，如果可以的话啊。然后就到个十二节，可能是中间插去的一小段，因为这一章圣经里面讲主要是两件事，一个是在迦南婚宴水变酒，一个是主耶稣洁净圣圣殿。那中间十二节就是说到主耶稣和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就在加百农那里住了几日。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就这么一节圣经啊，里面也是非常的美丽。一方面他把他神儿子创造的主从水变成酒这个事实带出来，显出他是神，但跟着他是一个完全的人，跟他的母亲，跟他的弟兄，跟他的门徒在加百农住了几日啊。所以他是神，但是他是在叫人在这个人的身上看到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人子又是神子。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就看到这一稍微的一带就给我们带到主真正要我们看到的。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就看他是神他是神他是神，那什么我们就觉得对于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我们不够明白。但是我们的主是道成肉身，是神的儿子限制在肉身的里面，是一个完全的人，然后在他人的这个地位上把真理把恩典把神的大能在这个身体上彰显出来，这个才看到那个伟大。然后进到十三节以后，就是讲到说逾越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我们知道第一段，所以我们还是稍微回在看第二章的时候，两件大事：迦南的婚宴，水变酒。再一次说出神儿子是创造的主， 洁净圣殿，最后带出来的是什么？耶稣的救赎。因为这个殿你们拆毁啊，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这个是讲到主耶稣他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为了完成神在地上殿的那个意实意那个功用，他是那个殿。幔子从上而下裂开，然后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把那个真的殿的实意，人能够与神相交，神能够在地上找到居所，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凭借，来重新建立起来那个属灵的殿。所以我们就看到吗，这第二章的里面头两件事再一次把创造的主，神的创造，神儿子，救赎的主，神的拯救，再一次摆在我们的跟前啊。我想这个洁净圣殿这件事情啊，这个背景大家都可能晓得，因为在以色列人他们分散在各个地方，他们要到耶路撒冷来献祭，特别是头生的来献祭，那他们要从他们住的地方把那个头生的牛羊鸽子带来，很多的不方便。所以在生命记十四章那里面，神的律法就允许他们到了耶路撒冷来用银钱来买这些祭牲，来献祭给神。但是好了，神的为了人给人的怜悯啊，结果人呢就在那里滥用神的恩典啊 ，abuse， 所以就等于在圣殿的里面做起买卖来了，啊，变成神的殿成为牛羊贩卖场，成为兑换银钱的地方。别的地方的经文说，你们把神的殿变成贼窝了啊！你看到啊？所以主耶稣在进圣殿的这一个时刻，他就洁净圣殿。耶稣拿绳子，就说耶稣他上耶路撒冷看见殿里有卖牛卖羊鸽子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一方面主显出他的权柄，但一方面主在这里声明了他的身份。你看在这里他说啊，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你看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宣告，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他们还没有这样给震惊过。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也记载到主耶稣洁净圣殿。有很多读圣经的人觉得这不是同一次，觉得约翰福音是先啊，其他三卷是后。但是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觉得约翰福音它不是按着次序来记载，所以我自己来看很可能是讲到同一件事情，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必要记载两次主耶稣为什么要两次洁净圣殿。所以如果你站在这里的时候，就是一开始迦南的婚宴跟主耶稣是上耶路撒冷，那要去 完成他的救赎的那一次上耶路撒冷，他先显出他的权柄，因为不然的话，当时的这些大祭司犹太人老老实实的不敢吭声音，都不敢吭一下，主耶稣显出他的权柄，因为他是君王，他是骑着驴子来进耶路撒冷的，所以在这里就显出他自己的作为。但这一点并不是很重要，但是我愿意弟兄姊妹就看到，特别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把这一段的经文掉在第二章跟第一个神迹并排在一起，也特别突出来神自己的心意，主耶稣所做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显出他是那位是个身体，是神的殿，是人，是完成救赎的那一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所以我们就看到主当他表明了身份的时候，他说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述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然后犹太人就问，你既做这些事，你还要显什么神迹给我看？你看犹太人当时就对他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挑战，你还要显，你这么大胆子做这件事，你还能有什么东西来证明一下？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再要建立起来。弟兄姊妹，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在圣经里面另外的地方讲不同的事情是不是有一点同样的意思啊？我就是讲当时这文士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叫他再显一个神迹来给他们看。耶稣说过什么呢？说越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夜三夜在女子在地里头。他说呢，说这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迹给你们看。所以你就看到吗？你们还要看什么？就好像真正你们所需要的已经不是看什么神迹，你们是需要我为你们成全的这个救赎。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来进入第二章的时候，当然我们下边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很深刻的意思啊，就是说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换一句话说，耶稣当时在讲的时候没有人明白，连门徒都不明白。但是呢，23节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月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待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但是下面又说呢，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那这里最后这句话是讲什么呢？当时的这些人，他们因着耶稣所行的神迹信了他的名，但是耶稣说我还信不过你们。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些人，他们其实照今天一样，有人信耶稣是因为看到神迹奇事，但这样的信是不扎实的。要转到第三章，真正得生命，真正进入生命圣灵重生，而不是只是看到外面一点奇异的功能我们就信了。这样的信，当然有人说实在是信，他信了耶稣的名，但是耶稣说我不能把我自己的名交托给他们，因为这些人信的 还不扎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在这里所做的啊，我想我今天这个时间不是很多，我想我就很快的把我看到的一点的方向还稍微的就点了一下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有一点的交通，我想我就不我约束自己绝对不能超过这个时间的。那我想我就停在这里，然后我们最后还要多留一点时间给王弟兄，然后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注意，不需要讲道，也不需要扯得太远，我们就是从这些圣经的本文里面，我们抓到一些的主干，我们来交通，好不好？我想现在就交给弟兄姊妹，上三次没有一个人从这边讲，所以我想这一次这边的人先来讲。
所以我们已经用了三次的交通把这个第一章来交通完了，我们都把那个主要的那一点都点出来，就是像弟兄刚才说的，神要引导我们去认识看见神，不单只看见神，还要看见神儿子。那在第一章的里边有一句我看了很有意思，那个字就是主耶稣对那些门徒说，你们来看啊，这那个英文就是 come and see， 这是主对人说的。那这个字还出现第二次，就是在46节的第一章，也哪里也说，腓力说的，你来看 ，come and see。这个字我就觉得，好像把整个的在我们所交通的，都是围绕着这个 come and see 的这一句的话的里面。那我们知道结果怎么样，结果有人就看见这是弥赛亚。那约翰也说，那34节里面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他是看见了，就说 come and see， 结果有人看见这是神的儿子。那后来呢，也有人看见，他所看见的就是拿单也所看见的，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那除了这个以外，他还说你是以色列的王。那当然我们不要再回去讲这事，但是主要的我要交通就是说，神要人看见，虽然不同的人他们看见不同的东西哈，那但是无论如何，这是神要我们看的，这也是神要大道的那个的目的。那然后我们来到第二章就是刚才弟兄也很详细的一讲的那个水边酒的这个神迹，我就想神在这儿做这个神迹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到底神要做这个神迹目的是为了谁，是给谁看的。当然很多人都把这些段的圣经就解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很喜欢用这一段的圣经，是不是？ 那人生的美酒用完了、啊、怎么样、啊、就要来到主的面前，是这样子。但是我想不要再重复弟兄刚才提的，我就是说这个神迹啊，神要显出来，我自己看显出来的目的要人还是要看见， come and see， 让他们来看见。那透过玛利亚对儿子的相信啊，要人看见，也透过众人他们的顺服让人看见，也透过管筵席的证明来说明神的自己，神自己的荣耀在哪里彰显。那结果呢，人看见了没有？人看见了没有？当然也是人看见啊，那些舀水的佣人他们是在看见这个过程，但是有没有看见神要他们看见的？他们是真的看见神的儿子啊，还是他们只是看见这个神迹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不是怎么弄怎么发俗出来的，是真的一个神迹。但是第十一节哪里告诉我们，当主的要行这个神迹的时候，要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我想这里没有告诉我们那个新郎他信了，那个新娘他们信了，这来宾也信了，没有。神就是在这里说他的门徒就信了他。所以我想是不是那些人也是看见了一个神迹，当然是一个神迹，所以他们看的到底是神迹的本身，还是看见了因为这个神迹看见了神的儿子。但是这是他们的门徒信了，那只有门徒，在那个时候这么多人，只有门徒这一般人信。还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信什么，他们信什么。我想如果他们是信像神希望他们所信的，或是他们看见神要他们人看见的，那么以后就没有这么多话啊，因为下边他们还是有些不明白的，我们都知道。那然后从十三节开始，主就来到圣殿的里面。我们的主啊，他来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也看见殿里面有卖牛羊鸽子的，并要这个兑换银钱的人坐在哪里。那主是看见这些人在主的圣殿的里边，我想在殿里边有很多很多人来来往往的，他们也看见，但是他们的看见是他们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方便了啊，但跟我们的主所看见的完全是两回事情。我们的主看见的也是看见这些人，但是主所看见的是他们把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所以以后主就把这些人带牲畜都赶出去啊，把推翻他们的桌子啊，是这样啊。许多人我就觉得都看见神迹，在无论在这个婚宴的里边，在这个圣殿的里边，他们话多话少都看见一点神迹在他们的中间啊。那许多人是看见神迹就信了，那看见神迹信比不信还好， 是不是？但是而且第三章刚才弟兄就提了，尼哥底母他来到主的面前也是因为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给他有一个这个里边有一个催促，是去寻找到底这位神是。那这另外我们下个礼拜才交通这一点。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单看见了神迹而信，这就太危险。那如果有一天他们看不见神迹，那又怎么样？那就不信了，是不是？神迹代替了行神迹的主，这是主所不愿意看见的。但是这一般人啊，都看见，所以后来二十三节那也说，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如果他们是真的信，像我们想象像神希望他们信的那个信，如果是这样的话，主就不用讲下边的两句，因为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是什么。所以愿意我们都在这个点上来有学习。我们很多时候就留在外面的一些动作，外面的形态的这上边，但是实在神要我们 come and see， 要我们来看，看见他来，不但是来还要看，不但是看还要看见他，那样才叫主叫神的心意的得着满足。
一点点，我的交通主要是补充一下刚才Eric 弟兄所交通的第二章讲到两件事情，一个就是那个婚宴上面的那个神迹另外就是在圣殿里面主所做的两个地方，你都看见主做了一些人平常不单是不能做，也从来不想到去做的。当然主这样做是要显出他做神的儿子的那个荣耀，我们都知道这个了刚才 Eric 弟兄也提到了尤其是在那个婚宴那里你看见神为人做事的时候，好多时候都是把最好的丰丰富富的想给人但是你留意一点啊，这一点我也不是我看见的，也是看 Austin Sparks 弟兄的那个书领会的。他说好多时候神的荣耀，主耶稣基督要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都是在人到了零的地步的时候，一切都没有了，没有指望，人的办法都用尽了，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主就在哪里显出他的荣耀。在婚宴就没有酒，就是零啊。你如果抓住这一点，你以后看其他的神迹，你不会看到这一点的。Austin Sparks 弟兄他的那个领会很深哈，我们平常念来念去没有念到这一点。 到零的地步的时候，我们没有人，没有了，人也没有了，你也承认你是到了尽头了，啊，主就显出他的荣耀。你说那第二件事情在圣殿里面，没有啊，他没有到零的地步的人。你看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婚宴，一个是节期 festival 节期，两个 occasions 两个场合都是人最热闹、最高兴、最享受的，都是人最能够满足自己的。你看两件事情都是挤出了这个。但是两个事情这样的场合都显出人的贫乏到了尽头。第一个没有酒，第二个呢，十三节一句话就点出那个情形，犹太人的逾越节。什么时候逾越节变成犹太人的逾越节？你知道在旧约圣经最初在逾越节神让一些人有节期的时候，都是说耶和华的节期。那个节期是神的，因为是神做事，逾越节大家都知道了没有神做哪里有逾越节，所以那个节期尤其是逾越节，那个逾越节，那个属灵的那个含义更深了，都是神在哪里显出他的救赎了。但是什么时候人把神的节期变成人放纵自己的肉体，放纵自己的肉吸肉的那个场合，所以这一句话就讲明人那个属灵的情形都到了零的地步，都没有什么没有可以一点可以拿出来给神看的。应该那个时候逾越节是很大家那个心思都要集中在神所做的那个奇妙的救赎，但是现在他们很高兴啊，做买卖了。赚了钱了，就好开心了，就在这样一个情形。当人到了真的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们自己不知道，在第一个神节还有玛利亚知道，那个管那个管宴席的也知道，但是他不会求了，那我不插出去看了，这里嘛。的人根本都不看见自己，尤其是神的选民犹太人，他们已经在堕落到这么一个地步的时候，主就在哪里就拣选在这么一个时候来显出他要做的一件事。所以我自己看一开始。这里说是这个是主耶稣第一次所做的神迹，他就刚才说以后的神迹好多，你看见的你领会的都跑不出这个范围，你可以看见主自己这个做事那个法则那个用心是在哪里，是这样。
分享一点，就从神迹的角度，那么是约翰福音二十章，他讲到记这些事是要教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教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我想从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点分享耶稣行的事要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在第二件事情当中，不是神迹那当中他显明了他的身份，是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那么他显明他神的儿子。那么在第一个当中有没有显明，就我里面有一点的感觉，为什么是他的母亲去问他？我想他的母亲从 怀孕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母亲是知道这个儿子是有些不一样的，这个儿子是有也有天使跟他讲话的，但是他还不能真的明白。所以当耶稣跟他说的时候，说我的时间，我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仿佛有点感觉，玛利亚有没有一个感觉，在他小时候，当耶稣小时候曾经对父母讲过那句话，岂不知我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玛利亚有没有被那么一个提醒，他有点感，这个是神的儿子，那么也就那个里面有个影子在里面，这个是一个。另外就是说从得生命的角度，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当中有两个点啊，一个就是好酒和先摆上好酒。我想主耶稣在这里既然他的讲到他一个身份是神的儿子，他的执事是基督，他有那样一个基督，他就是要将生就是因他的名可以得生命。那么在这里他那个生命，我想对人来说，我们对生命都有感觉，我们人都是有生命，但我们的生命，亚当没有吃生命树果子，那个生命是被造的生命，还没有得到神自己的生命。那么也就是说，那个酒如果对人来说，如果离开了神的话，那个酒就假设是天然的生命，最后总会到尽头。那么主神的生命在这里，我想管宴席的一定是把最好最好的酒拿出来了，那一个酒里面是有最好的意思，也是有超越的意思。这是神的生命跟人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他要把这一个生命要给人。我完全阿们，这个神迹就是超越天然、超越自然、超越科学的。但在这个当中，可能也会有那么一点，你可以说从灵异上怎样说，主耶稣怎么将生命来分赐给人？我们知道一粒麦子死了，我们也知道那个当中是，当然我们可以有那么一点想象，葡萄酒，这不是说是实际是做那么一件事情，就从属灵的角度去领会是十字架有那个酒有那个榨，最后才能够将那个经过死而复活，能够将生命分赐出来。一粒麦子那原来生命在他里面死了，结出很多的子粒来。那么他基督要完成这个赐生命，叫人得生命，那么他要做那样一件事，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超越被造的生命。那么另外有一个就是说，无论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当中都有一个感觉，人当如没有神的生命的时候，人所能想的最好最好的，如果没有神儿子的生命，人最好的就是宗教。那么第二个当中已经很明显，所以这个如果说没有神的生命的实际在里面，只是那么维持的一个外面的一个壳的话，那个等于说你不拆毁也得拆毁，最后神是要用复活的生命来带进那一个真正的殿，不然的话只是一个宗教而已。那么第一个就是我自己一个感觉，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这个洁净又跟宗教有关了，又跟犹太教有关了。那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的话，所谓的那个只不过是死水一潭，就是只不过是死亡。人的宗教，人觉得能够爬得最高的，人可以通过，但一旦离开了神儿子的生命，最后就死水一潭。但主耶稣他是来能够将水变成酒，他将他的神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能够就是虽然就是人按照原来的，按照人自己没有神儿子生命，只不过是死水一潭，但主耶稣的生命来了，那就是变成好酒，那个酒是超越的酒，超越人自然生命的酒，那是神的生命。分享这些，
我今天也在交通两句，也是分两个故事，每个故事呢就是一个点。就是说从第一个故事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见水变成酒，表面上呢就是说得好处的是参加婚宴的人，他们有酒喝了，但实际上真正得好处的我觉得不是他们，是那些与神同工的人。我觉得这也是整个圣经从头到尾的一个原则，而且我觉得这是神真的非常美好的一个心意。其实就是说我们每次按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实际上是神要把恩典给我们，每次都是这样。其实说，我再说清楚一点，就是说这个水啊，你不去挑它，主也能变出来，但主就是让你这些人你去经历这些东西，你就把水添满，然后呢你按他的话去做，甚至你要去把那水舀出来给那个管宴席的人喝，就那个人他清清楚楚能经历水变成酒了。就说如果你想经历神，你想认识神，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按他的话去做，与神同工，实际上这就是恩典。神本来很多事情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情，他也可以做，他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让我们认识他，也是训练我们，这是神非常美好的一个心意。所以我深信在这个故事当中，从经历来讲，经历的最清楚的就是那个倒水的、舀水的，倒不是那些吃吃喝喝的宾客。还有第二个事情，就洁净圣殿的事情。当时王师母也讲，当时的犹太人属灵灌进到了灵。如果是一个灵里清楚的犹太人，当时圣殿里发生的事情对他们讲实在是个耻辱。圣殿里没有，圣殿里发生的事情没有小事情。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爱主的人，你爱神的人，你怀着一个干净的心到圣殿里去看见这种光景，你心里没有反应，很难想象的。而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把这些人都赶出去了，还斥责了他们，这时候你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如果正常的话，如果你平时惧有，就是说害怕那些大祭司的权势，这时候发现这种事应该说好啊，拍手称快啊。但是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你既做这些事，还想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就是说一个人，就是说犹太人到圣殿里边去洁净圣殿的话，那还需要显什么神迹吗？你如果真的一个爱神的人，还需要别人跟你讲那么多吗？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主做这一件事情实际上是斥责了所有的犹太人，如果心里不清，灵里不清楚的话，这是你们的耻辱，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实际上对我们今天的新约的基督徒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很多事情并不需要有人有什么 有谁有什么资格或者什么地位来做一件事情。如果你是真正爱主的人，很多事情你知道该怎么做，你知道该怎么说。我就讲这么多。
我想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都能给我们有一些属灵上的帮助。我还是愿意和弟兄姊妹们从第二章的里边来留意我们记得第一章最末了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主说将来你要看到天开了，神的使者要在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弟兄姊妹，如果你留意主当时说这段话的完整的那个意思呢，是根据拿但业在那里说你是神的儿子。但是拿但业当时这是真的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吗？恐怕不一定，只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他听到约翰在那里见证说神显明这个是神的儿子。那神的儿子是怎么一回事的呢？拿但业恐怕还是不太领会，不但是拿但业不领会，所有人都不领会。那所以主就说了那么一那几句话呢，如果从他说的那个内容来说，就是说等到有一天那天和地就连接起来了。但是天和地怎么连接起来呢？你现在知道这一位是神的儿子，但神的儿子怎么把那个天和地连起来呢？那我们留意我们的主自己说自己的时候，他说人子，人子。那这一个说到他这是人子的时候，就把第一章开头的所说到道成了肉身这个事情带出来了。有了道成了肉身这一件事情，那个从天到地的那个梯子就显明出来了。好了，那现在接上来第二章。那第二章那里边呢，严格说起来就是说两件事情，一件就是用水变酒，另外一件就是洁净圣殿。那弟兄姊妹，刚才弟兄姊妹交通过的我不重复了，但是我想弟兄姊妹你特别注意水变酒的这一件事情， 很显然是给我们看见，就是摆出这一个称为耶稣的人，他有创造的能力。那当然，这一个创造，那个具体的那个意思就是他是创造的主。那底下洁净圣殿的那一件事情呢，我想弟兄姊妹刚才都提到，一是他跟父神的那个关系，我父的殿啊，那这些都提得出来。这些是在他的话里边是说到他跟神的那个关系，那当然也就是说到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看上去这个殿的给提出来呢，那个重点不在当时的那个洁净，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当然这个事情是大事，但是在当时来说呢，实际的意义也并不太明确。那你洁净了又怎么样？第二天饭又搬回来了。因为我们了解到当时那个情况是这样，待会我再提一提。我先把重要的那个点出来了。洁净圣殿那件事情，那个重要的点是在哪里呢？是因着这个殿而引出主在地上要造成的那一个属灵的殿。而这个属灵的殿给造成呢，是根据一个事实，那个是什么事实呢？死而复活。那从这一个点上，弟兄姊妹，你就摸到另外一件事了。如果第一水变酒的这一件事情是说明这一位是创造的主，那很显然的，这一个死而复活来显明神所要的那个殿的话呢，那这个就是生命的主，救赎的主了。说浅一点的，说高一点的，就是生命的主了。那所以在第二章的里边很明确的就说出了一个事情，当你需要认识神儿子的，认识这位神的，这一位成为人子的神的儿子，你要去怎么去认识他呢？两个重点，一个是创造的主，一个是生命的主，也就是哥罗西书里面所特别很重的提到的，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然后就是他借着十字架上的死而把那个生命显明出来。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如果我们能领会到这两点的话呢，我们看第二章的里边说这两件事情很有意思。用时间上面来看呢，那一个创造那一个水变酒的那一件事情，就是那几天下来的事情。先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人直问约翰你是谁，然后隔一天主就到约翰那里受浸，然后就是安德烈跟他们两个是遇见主，然后就是拿但业又跟主碰头了。那么所以这个第三天呢，就是加拿的那个婚宴的那个事情，就是那几天里边接连一件下来的，一天一件事情，一天一件事情。那因着这样的缘故啊，你就留意到这是我们的主 头一件在家里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行的。弟兄，那如果 我先提这个，如果这个是我们的主在地上所行的第一件神迹，那么弟兄姊妹们，你能不能给圣灵在这里所发表的引我们去留意到主在地上最后的那个神迹，就是死而复活了，是因着圣殿的那个事情，这引出死而复活的那一个事。那死而复活的这件事情，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所显明的最后的一个神迹。那因此，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点呢，第二章里边的那个重要性啊，就显出来了。因为一开始说到神的见证的时候，说到神儿子的见证的时候，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救赎，一个是万物的源头，一个是生命的生命的起头起源。那这两个事情就是整个宇宙里边最重要的那个两个点。那因此当我们是这样看到第二章的时候啊，我们就留意到了，当主的见证一摆出来的时候，就是围绕着这两个重点啊，一个是创造的主，一个是赐生命的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弟兄姊妹都看到了，神给人的都是上好的，神不把次好的给人。但是你怎么能接受这个神这个上好的呢？那里也指出了，你相信，你看到神的作为你就接受，你不需要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你说他怎么那些宴席上的那个仆人啊，他们看见是把那些水灌满在那个洗脚的水缸的里边，事情就是这么了。你要是看到这样的个事情，结果后来拿出来是上好的酒，他们懂吗？他们不懂，他们只知道有那么一件事。我们常常也都是看神的作为，我们看到神的一个作为，但是我们没办法懂得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他不是叫我们现在一定要懂那个事情的理，只要你懂那个事情的源头根源，那么你要懂得那个理，那慢慢慢慢以后神会给我们领会。但是起头那个点你要抓到，它是源头，这是非常非常宝贝啊。我想有一点我特别要让弟兄姊妹们留意到的，虽然刚才 Eric 弟兄轻轻点了一下，但是我想应该再明确的一些点出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玛利亚怎么会跟主耶稣说他们没酒的？弟兄姊妹千万都别忘了，这是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这一个神迹以前，我们的主没做过什么神迹给人去借的。那玛利亚怎么会给他说这个话呢？我们感谢神，一方面是我们的主降生的时候，天使跟玛利亚说的话。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去看也好，到路加福音去里看也好，当玛利亚接受神这一个安排的时候，主的话是非常清楚告诉他说， 你将来生的个儿子，他就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这样说，他说要称为神的儿子。路加福音也是这样说。那因此在玛利亚心思的里边是有这一个，但是呢，如果我们的主他成为约瑟家里头的一个人，他也就是很平平凡凡的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那么天使当时对玛利亚说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虽然圣经没有很详细的记载，只是特别是记载一件事情，就是他十二岁的时候上耶路撒冷，那头一次他去圣殿去了，然后就留在那边，就没走，就跟那是文士们呢在那里谈论圣经的事情，那弟兄姊妹都记得这个事情。后来玛利亚他们回来找的时候，他的回答就说：“岂不是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圣经一个记载就说到孩童耶稣怎么就是说他长大了，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与他的身量一同增长。路加福音呢，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就是在没有出来，没有行第一个神迹，也没有做什么的以前，他在他实际的生活的里边，他是显明了一些很特殊的情形，是留在他母亲的心里。那因着这样才我想因着这样才会由玛利亚想到告诉他，看他有什么办法可以给那些人解决。但这个就碰到那个我们的主的回应就并不好像并不那样的文雅了。我们弟兄也提过了，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有什么关系，我的时间还没到，为什么呢？这个就是碰到一个问题了，人不能去指挥神。那我们弟兄也提过了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人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你是接受神的那一个引导安排，服神的权柄，而不是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向神发出命令。那玛利亚大概连想也没想到他会这样做，但是很有意思，玛利亚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他称为他儿子的这一个他能有什么安排的话，事情会解决。所以他说的那个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照做好了。玛利亚不知道主要会怎么做，但他知道一件事情，你接受主的神的权柄的话，神就有他的解决人的难处的那个结果显出来。我们感谢神在这一件事情的上面那因此我特别让弟兄姊妹们有一个比较更明确的那个印象，你必须记得这个是头一个一神迹。那在这件事情以前主会做什么没人知道，连玛利亚都不知道他 要怎么做也没人知道，但是他现在做了这个事情，他不单是解决人的难处，并且是把最上好的留给了人。当然我想有些弟兄姊妹们也许知道那些不信圣经的那些基督徒啊，或者那是牧师主教啊，他们怎么说这个神迹。当然弟兄姊妹知道也好，不过这个不在我们的主题的里头，不过你晓得也好，他们解释出了，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话语是那样的准确的话呢，你要听人的道理和见解，他们所说的了也绝对有点根据的。他们跟人家就讲，你晓得这个其实不是神迹，这个只是一个主耶稣的，他那个知识是很丰富，他能明白一些事情是人不能明白的。他说你晓得吗，这个是筵席啊，这个宴席上面啊喝酒啊，这是大缸啊，都是陈酒的，长久的陈酒的，常年下来的时候，很多酒精啊都渗透到那个石头的里边去啊，那所以呢，主耶稣就懂了，你们这些人喝酒喝太多了，那现在给一些淡淡的酒，你就觉得很纯了，就没有那个火辣的那个味，人家说好啊。那么第二次问你，我们知道，如果你要说人的道理来说的话，好像这个也是可以解说得来哦。但是弟兄姊妹们，神所做的事情不需要人去给你解释，等到一天我们就知道了，等到一天我们就知道了。感谢我们的神。那么我现在特别要和弟兄姊妹再提一个事情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在第二个神迹的就是在洁净圣殿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那这个和幕后的他说神知道他知道人的心，所以他并不把他自己交给人，那这怎么突然冒出这样的一个话来呢？这个话好像上面也不接上面也不对，接上面也不对。你有了这句话，反倒增加我们的困扰；没有这句话呢，我们更觉得更那个顺，更顺畅一点。但弟兄姊妹，我们注意了。这个就和那个洁净圣殿那个事情有关系。我们首先用什么要有注意的，主去洁净圣殿，而我个人是以为他是主只有一次洁净圣殿，不过有些弟兄们就觉得是两次，我们不去辩论那一些，我只是说的我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们的主不是在那一次骑驴子进耶路撒冷的同时做洁净圣殿这个事，他能做吗？按从人来看不能，因为整个圣殿的系统那个时候是在那个祭司的那个集团的那一个管辖的底下，而四福音的时候，祭司的那个集团可以说是犹太人的社会当中最高的权柄，是他们来支持那一些人在殿里边这样做。 当然他们振振有词啊，因为生命就是这样说嘛，律法是允许这样做嘛，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为了说献平安祭所做的，那给人方便又没有抵触律法，那怎么不好？并且对当时这个祭司集团来说啊，也有他们特别的好处，那这是我们也都不提的。我们说主当时进去圣殿来处理这些事情，如果他不是在最后那一次进耶路撒冷，那一个众人都在那里喊活塞纳活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一次进去的话，他凭什么来做个事情不惹起许多人的反对，或者说对反抗的呢？但是在那一次那样的情形的底下进来，谁都不能敢来动他。哦，因为你看见他骑驴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呼，整个耶路撒冷城都震动着呢。好了，但是隔了没几天，就七天以后，在那里喊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的哪些人？又是这批人。所以弟兄们，你就注意了，当时在耶路撒冷看到了，你注意圣灵用的字很有意思，说到那些信靠主的，信靠他的是许多人，底下的呢，我们中文圣经呢就翻成万人。那许多人跟万人，我们晓得是大大的不一样了。那这说出什么呢？这就说出底下的实话。虽然在当时有少数人，他们看见主所做的，听主所说的，他们信靠，但是大部分的人只是停留在外表，他们只是从外表的那些事情凑着热闹，人家说活塞纳活塞纳，他们也活塞纳活塞纳，但是里边根本与主没有相遇了。说了等到情势一变，什么除掉他，除掉他，也就是从他们这些人的口里出来了。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知道他没有把他托付给这给人。那按照那个主到地上来的那个事情来说，现在有人来相信你，接受你，那你就把你所要做的呢就托付给他们嘛。但是不，那弟兄姊妹，你留意上文，上文说什么呢？你们三天里边拆毁，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天里边就把它重新建造起来。那是指什么？那显然给我们看到，那是主所要做的，是在那里建造他的教会，主要把他的自己托付给教会，但是不是托付给万人。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在第二章的里边，虽然提到的事情好像很平淡的，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但是当我们看到圣灵特别用作这两件事情，一个开头，一个末了，一个是万物的起源，一个是生命的源头和救赎，就把神整个在宇宙里面所做的那个大事，首先就好像一个序言那样子摆出来。 让我们来认识这位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找到一条路了。你看到从创造这条路，你看到他是头，从生命和救赎这个路来看的话，他也是头。为什么他是头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创造和救赎都是神让他的儿子来亲自做成功。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想我就补充这么一点点，让弟兄姊妹们也能领会得到圣灵启示，主的启示的时候是怎么一步一步领我们进入他的荣耀和丰富。
我们有两三位弟兄或者姊妹带我们一点祷告。